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2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主办的环境峰会周四正式登场，各国领袖发表各方减排计划；中国即将施行的一项管理办法可能进一步缩紧宗教生存空间。
当官的你信主我们就高兴，你不信主我们很怜悯很同情，说的不存在拥护不拥护的问题，你愿意你怎么搞那是你的事。
香港获奖记者为报道721事件查车辆信息一案被判有罪。奥斯卡奖提名导演赵婷陷入美中角力夹缝。
这些艺术家来讲，把自由意志呢、个人的价值是放在国家民主之上的，而这个国家民主还要看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这个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国家的话，我讲很多这种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他会持批判态度的。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主办的环境峰会星期四，也就是4月22号登场了，各国领袖发表各方减排计划。美国总统拜登由他主持的这个虚拟全球峰会中宣布，2030年之前要把美国的温室气体污染减少50%到52%。
地球日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通过视讯发表谈话，鼓励全球主要经济体致力于净碳零排放目标，努力实现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强调，因应气候变化问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优先议题之一。他说，美国在国内可以做出重大贡献，使得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高改变气候变化的抱负，并且将实现我们所设定的新目标。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克服这一生存威胁，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每个国家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不仅将影响本国人民，而且将影响世界各地的人民。通过视讯出席气候变化峰会的他国领导人，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布林肯呼吁世界各国搁置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共同扭转气候变化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共同努力，不仅可以解决这场危机，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其变成改善社会以及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可以为因应共同挑战的合作打下基础。尽管各国在许多议题上存有分歧，共同努力改变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其中之一。不过，分析人士们说，即使在对付气候问题上，美中两国也存在很大分歧。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布·阿特金森说，华盛顿与北京在技术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会扩展到气候政策上。白宫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包括发展无碳污染的电力，提高汽车和卡车的燃料效率，支持工业设施的碳捕获，以及减少甲烷的使用。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说，随着美国的新目标以及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盟目标的设定，总的来说，占世界经济一半以上的主要经济体现在都在承诺将致力于全球减排的步伐，这是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度之内所必须的。世界领导人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中同意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并以 1.5 摄氏度为目标。 整个地球的平均气温自1980年以来已上升超过 1.1 摄氏度。科学家们认为，这样的气温上升与更严重的热浪、干旱、野火、风暴和其他冲击有关联。他们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气温升高的速度加快了。周四的峰会是拜登努力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拜登上任后很快做出改变。白宫在峰会前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会等待，拖延的代价太大，我们的国家决心现在就采取行动。气候变化威胁到人类的生死存亡，但面对这一威胁反而提供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支持更多高薪的工会工作，加强美国劳动群体，保护公共健康以及推进环境正义。一位政府官员在周三的简报中告诉记者，拜登将强调解决气候危机所代表的巨大经济机会以及创造就业的巨大潜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和印度总理莫迪等将在会上发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习近平将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由于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污染国，因而习近平的观点可能将对未来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 28%， 是第二大污染国美国的两倍多。美中两国显然在减少气候变化方面找到了共同点，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正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换取将亚马逊雨林的砍伐量减少 40%。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周三向俄罗斯政府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表示，他正在设定一个目标，即在未来30年内将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欧盟设定的标准以下，并计划增加对工业污染者的罚款。欧盟也在峰会前宣布了一项协议，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 5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这一承诺包括到2050年实现零净排放的目标，是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做出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将在6月14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将与北约其他国家领导人就北约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北约30国的前途展开讨论。这次会议将不再采视频的方式进行，北约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都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这次面对面的会谈，这也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第一次访问欧洲。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这是巩固北约作为体现欧洲与北美洲之间持久关系的一次独特的机会。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次峰会将关注安全挑战、恐怖主义威胁、网络攻击、科技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影响和中国崛起等议题。这次峰会正值北约面临了俄罗斯和中国威胁日益严重的时刻。美国总统与加拿大总理通话，再度谴责中国继续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人。另外，澳大利亚总理说，取消维多利亚州“一带一路”协议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德国则警告说，与中国脱钩将是错误的。下面请您收听一组跟中国有关的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三4月21日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当天与特鲁多总理通话，讨论了即将召开的气候峰会，如何应对新冠大流行，以及中国政府不公正地继续拘押加拿大人康明凯和迈克尔·斯帕福。白宫的声明说，拜登总统谴责了对康明凯和斯帕福的任意拘押，并重申美国致力于与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争取他们获得释放。自从今年1月20日上任以来，拜登多次通过视频会见特鲁多，每次都公开谴责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并保证会努力争取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上个月，中国当局对这两位加拿大公民进行了秘密庭审，他们被控涉嫌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是在加拿大2018年12月应美国请求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之后拘捕康明凯和斯帕福的。加拿大政府和国际社会广泛地认为北京此举是为了报复孟晚舟被逮捕，北京拒绝这一指责。孟晚舟目前正在加拿大法庭按照法律程序抗拒被引渡到美国。在2018年12月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他生活在自己位于温哥华市的一栋豪宅中，免受牢狱之苦。美国指称，孟晚舟曾向香港汇丰银行虚报华为公司与伊朗的关系，导致该银行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孟晚舟拒绝这项指责，他最近要求加拿大法庭将相关庭审推迟3个月，理由是汇丰银行最近就相关事件提供了新的文件。星期三，加拿大一名法官接受了这项要求，裁定引渡庭审将在今年8月举行。澳大利亚星期四4月22日表示，取消维多利亚州和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的两项协议，是因为协议不符合联邦政府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视为关键目标的外交政策。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对记者说，取消维多利亚州的协议是因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希望其他级别的政府签订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不符的协议。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四表示，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的主权和我们的国家安全，无论它涉及哪个国家。佩恩还表示，和中国“一带一路”协议同时被取消的，还有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叙利亚和伊朗的协议。澳大利亚去年年底通过了《外国关系法》，赋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取消外国同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地方议会和公立大学签署的合作协议的权利。佩恩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宣布，取消4项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等国签订的合作协议。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维多利亚州政府发言人说，外国关系法完全是联邦政府的事务，维多利亚州政府将继续努力为本州提供就业、贸易和经济机会。维州反对党领袖奥布莱恩却对联邦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他在推特上表示，一带一路不符合在维多利亚州的利益，它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安全，也不利于我们的主权。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亨德里施克对路透社表示，取消这些协议对商业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项目启动。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向澳大利亚提出严正交涉，并保留对此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十分紧张，澳大利亚去年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随后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惩罚措施。中国采取的方式包括限制部分产品进口和施加惩罚性关税等，澳大利亚的牛肉和红酒等产品均受到了影响。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虚拟会议前说，在欧盟，我们同时将中国描述为伙伴、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马斯说，在上述所有三方面，欧盟都需要与北京建立牢固、可持续的沟通渠道。他说，脱钩是错误的方法。柏林警告不要脱钩，这与北京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相互间存在分歧，各国间，包括中国在内，也不应脱离接触。但上个月，中国受到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实施的一轮协调制裁的打击。那次制裁是对有关报道所说的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反应，北京一如既往表示反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稍后在与马斯的会晤中说，中德之间的关系自去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王毅还说，中国和德国等主要经济体应该共同抵制任何脱钩，而寻求维护全球工业和供应链稳定。王毅还表示，中国也不同意重新划定意识形态界限，甚至更反对参与小集团，反对基于虚假信息任意制裁。上周，拜登总统上任以来，首次在白宫会晤到访的盟国首脑。他在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会晤期间都表示，他们对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路透社报道说，为了展现美日间排除中国的经济合作，拜登表示，日本和美国将在半导体供应链等技术门类联合投资。
俄罗斯民众不顾当局的恐吓、限制和破坏，4月21日依然上街支持反对派领袖纳尔瓦尼。这次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不但是规模巨大，也反映了民心所向和民怨沸腾，更凸显了西伯利亚地区知识界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正在扩大中。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几十个俄罗斯主要城市的民众4月21日晚间再次走上街头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俄罗斯最东部的勘察加地区萨哈林岛，也就是库页岛，到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再到最西部濒临波罗的海与波兰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示威中要求释放被关押目前面临生命危险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其他的政治犯。示威者呼吁让专业的医生为纳瓦尔尼提供治疗。示威中的其他口号还有，普京是小偷，俄罗斯不要普京，俄罗斯最终会成为自由的国度，普京下台，停止战争和迫害，变革等等。这次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仅在几天前发起，几乎没有时间组织和准备。当局不但事先特别发出恐吓和威胁，要民众不要参加示威，一些城市的市中心当天都被警方提前关闭和封锁。纳瓦尔尼在各地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在示威前有的被警方光顾谈话，有的被拘捕，当天还是工作日。但是尽管如此，示威活动仍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参加，反映了今天俄罗斯社会的民心所向。人权组织内务部信息的统计报告说，21日的示威造成全国总共有近2000人被拘捕，圣彼得堡被拘捕的人数最多。在首都莫斯科红场旁的马涅什广场当天一大早就被警方关闭，但是在临近马涅什广场的几条未被警方封锁的主要街道，在国家杜马、在前科格勃总部，也就是今天的联邦安全局总部附近，当天晚间那里挤满了示威民众。在西伯利亚的最主要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参加示威的前叶卡捷琳堡市市长、著名活动人士罗兹伊曼说， 虽然当地时间已经很晚，但新赶来的民众仍然源源不断地不停加入到示威队伍中。他说，游行队伍人山人海，一望无边，看不到尽头，参加人数绝不比一月末支持纳瓦尔尼的那几次示威活动少。洛伊兹曼说，民众的各种不满在不断地积累，纳瓦尔尼所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对待只不过是这些问题中目前最为尖锐的一个，这是纳瓦尔尼也就成为抗议普京政权的一个借口和导火索。西伯利亚的其他几个大城市俄莫斯克、托姆斯克、车里亚宾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前苏联被称为科学城的新西伯利亚市等地，星期三都有非常多的民众上街示威。许多时事评论人士和一些媒体认为，这次在西伯利亚几个主要城市的示威是近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叶卡捷琳堡市和新西伯利亚市成为星期三俄罗斯全国抗议活动的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长期都是俄罗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中心，这两大都市一直领导着抗议示威的风向，但目前在西伯利亚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上街示威，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的一个新走向。时事评论人士布布科夫说，西伯利亚气候恶劣但幅员辽阔，那里的许多地方领导人现在都由莫斯科中央政府指派，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形式，在这些领导人中许多人都不了解当地的民情。波布科夫说，当地虽然资源丰富，但民众的实际收入一直下降，民众因此特别不满代表莫斯科的那些官僚无法照顾西伯利亚人的地方利益。波布科夫说，他们不满意西伯利亚地区作为主要的纳税者支付了俄罗斯国家预算的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同样不满意代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僚只顾掠夺当地的资源。前叶卡捷琳堡市市长罗伊兹曼说，二十一日示威活动的另外一个让他颇有感触的是，他看到许多熟悉的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都出现在游行示威队伍中，这反映了俄罗斯知识界的觉醒。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认为，在近代俄罗斯百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苏联解体前夕的变革和公开性运动，俄国和前苏联知识界都发挥了关键影响，知识界的不满加大，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示威，对普京政权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在伏尔加河畔的夏诺夫格罗德市，在二十一日示威当天，当地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哈赞诺夫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支持纳瓦尔尼和示威的帖子，在办公室中被警方拘捕。哈赞诺夫后来虽然被释放，但是因为他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这起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有评论认为，这是自从前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遭受迫害以来，苏联解体后最近几十年来发生的第一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因为政治原因被拘捕的案件。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前国家杜马副议长雷日科夫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相似的帖子，同样被警方一度拘捕。他虽然没有被判处监禁，但仍然被罚款。俄罗斯政治学者罗格夫说，自从2011年底俄罗斯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以来，反普京力量与普京政权的对抗已经进入到了第十年。反普京力量虽然未能大规模扩大自己的阵营，而普京十年来动用各种手段镇压，虽然镇压强度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但并没有削弱反普京力量，双方的较量仍在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国即将施行的一项管理办法要求宗教教职人员必须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观察人士称，中国民众不仅被剥夺了依照宪法应该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还必须要效忠跟宗教教义相悖的中共教义。此举预示着宗教自由将面临着中国当局的进一步打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今年初制定并公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将于5月1日起施行。这个主要针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管理办法还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等，并严明对违反该管理办法的宗教教职人员将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第73条等规定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政教是分离的，宗教信仰与政党理念泾渭分明。以基督教为例，基督徒信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和华神，因此中共要求教徒必须拥护共产党的做法，对基督徒来说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因为基督教反对任何凌驾于神之上的偶像崇拜。与此同时，为配合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日前发出开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三爱主题教育的共同倡议，要求宗教信徒系统开展以党史为主的四史学习活动，重点学习中共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发展史。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通过意识形态和思想教育控制人民思想的做法由来已久，在十年内乱的文革期间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逐渐完善所谓法治的今天，这种意识形态控制更是深入到本应该独立于政党政体之外的宗教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把中共党史作为唯一历史版本强制宗教人士接受的做法本身就不尊重历史事实，无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美国普渡大学普世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杨凤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施行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与过去几十年来的政策一脉相承，中国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现在中国推出这个管理办法并不足为奇。
宗教政策的最近两三年有了重大的调整，以前虽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宗教教职人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但现在这个自由空间就给压缩了。因为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其中就包括无神论，那你让这些有神论的宗教教职人员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无神论对他的领导或者统治，这个确实是有逻辑上的问题。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与政教分离的基督教基本教义背道而驰。
坚持家庭教会，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会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坚持教会呢，就是来改变心灵的，让我们来把耶稣那颗心呢，放在自己的心里，让耶稣进入自己的心里，让我们来具有耶稣那颗爱人的心。教会就起这个作用，教会不应该成为社会团体，更不应该成为政治团体。
深圳基督教传道人郭永峰对美国之音说，基督徒的使命是信上帝、信耶稣、传福音。对于当局要求宗教教职人员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作为基督徒，他不反对也不支持。
因为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无关紧要。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我们不是传福音。就说你作为当官的，你信主我们就高兴，你不信主，我们就对你很怜悯、很同情。说的不存在拥护不拥护的问题， 拥护这是口头上说的，他共产党要求你的口头上要拥护，啊，要口头上什么呢？我们不拥护也不支持，你愿意你怎么搞那是你的事。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还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仅要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刚认为，任何一种宗教传入都要适应本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因此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字面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必须要提防宗教被沦为中共操纵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个中国化提法本身从字面来说没什么问题，因为啊，无论是哪里的宗教到了一个地方，它都要适应本地的情况、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甚至于社会政治制度。但是当提中国化连道教也需要进行中国化的话，那显然这个现在所说的中国化并不仅仅是中国化，而实际上是党国化啊，那么有很多宗教人士对此难以接受。
徐永海长老说，与外国的教堂和十字架等教会场所相比，中国的家庭教会最中国化。
中国的家庭教会什么都没有，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家里啊，大家聚在一起学圣经。如果说是中国化，我们最中国化，我们只在经义上，在耶稣上我们是高级耶稣基督，其他方面我们都不强调，都可以改变，因为耶稣不变，别的增变不重要了。
传道人郭永峰强调，耶稣基督的真理是绝对的、永远的，不可能中国化。
每一个个人是的，我要信耶稣，我要把耶稣要我个人化，我要把它转变成适合于我的一个宗教，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每一个都这么去做的话，那就是异端。
根据2018年中国发布的第二部宗教白皮书，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中国拥有3800多万基督徒，据非官方统计，实际人数可能达到9000多万，甚至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其中一部分基督徒归顺于官方的三自教会，大多数属于被官方禁止的地下教会，又称家庭教会。徐永海长老说，管理办法施行后，宗教自由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家庭教会的教职人员和信徒也肯定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压。但是他说，当局越是打压，中国的家庭教会发展就会越快。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就从几百万发展到几千万。
所以我们也不怕打压，说这个即使我们回到这个地下庭聚会这个形式，回到这个地下聚会的形式，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做工。所以这点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不怕打压，不怕这个空间缩小。
徐永海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即使当局进一步收紧对家庭教会的控制乃至打压，也很难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非官方的基督教会教职人员和教徒遭受的境遇。1950年代主张无神论的中共建政之后，对基督教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要求民间的教会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是北京地区11个独立教区负责人拒绝参加官方的三自教会，其中包括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之一袁湘臣以及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王明道，他们都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徐永海说，中国的独立教会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从50年代所谓的非法逐渐发展到80年代的地下，进而在90年代走到地上。现在的家庭教会虽不隶属于官方，但已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完全公开化。郭永峰说，当局打压基督教徒在中共主宰的中国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说，当局迫害基督教未必能战胜基督教。他提到，古罗马时代很多基督徒惨遭迫害，但是基督教反而越来越发展和壮大。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获奖记者为了报道721事件查车辆的信息，这个案子被判有罪，而且要被罚款。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获奖记者蔡玉玲周四被法庭认定其为进行新闻报道而查询涉事车辆的信息行为不当，并受到6000元港币的罚款。蔡玉玲是香港公营媒体香港电台 RTHK 的节目制作人，法庭对他的这个裁决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北京和香港当局联手打压香港异议声音的担忧。自从香港去年6月颁布国安法之后，当局持续对香港民主派和新闻媒体进行打压，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环境已经出现全面倒退。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在过去10年中大幅度下滑，在无国界记者周三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香港的排名位居第80名，比10年前下跌30多位。今年37岁的蔡玉玲去年制作有关721事件发生1周年特别节目时，向政府交通部门提出通过查询可疑车辆信息的要求，以找到事发时怀疑为袭击市民的白衣人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但警方以蔡玉玲在查询时提供虚假陈述为由，而对他实施了拘捕。按照香港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运输署查问车辆和车主资料，但只能用于有关交通方面的事宜。西九龙裁判法院的法官徐其威认为，蔡玉玲的做法严重影响登记车主的隐私，申请人也可能向登记车主实施不法行为，如寻仇等，而车主也不会预期有关资料被用作与交通和运输无关的用途。法官表示，蔡玉玲查询车主姓名、地址等信息目的是要进行采访，采访和报道与交通运输无关。据港媒报道，蔡玉玲在庭审结束后对媒体表示，法庭认为我有罪，但我认为我自己无罪，我认为做调查报道是无罪的，我不会因为这个案子而放弃新闻。法庭外面聚集了许多人，他们举着新闻无罪和无畏无惧无私的标语向蔡玉玲表示声援。所谓721事件是指2019年7月21日在香港新界元朗地铁站发生的一次针对反送中抗议示威者的一次严重的暴力事件。当天有100多名身穿白色 T 恤衫的白衣人用棍棒殴打参加抗议活动回家的人士和一些行人。这个事件引起香港舆论的强烈愤慨，当时有消息说这些白衣人是中国大陆公安机关派到香港的武警，专门对付反送中抗议者。法院至今还尚未对这些白衣暴徒绳之以法。金瑶如纪念基金周三公布由蔡玉玲参与制作的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的721谁主真相，夺得第12届金瑶如新闻自由奖的电台电视组大奖。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一直不断透过各种宣传手段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在宣传正面形象同时还调动各种力量压制批评中国的声音。不过呢，分析人士说这种做法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徒劳无功的结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4月9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电子邮件给瑞典独立记者优野，指责他与台独分子合谋，捏造假新闻，抹黑中国，发表极端反华言论，散布谣言，挑起反华情绪，要求优野立即停止诋毁中国的报道，否则将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优野是瑞典的独立记者，从2016年以来一直在台湾报道海峡两岸新闻。今年4月他主办的网站中国新闻上线，以瑞典语报道了中国抵制瑞典知名服饰品牌 H&M。 优野对台湾英文新闻网说，这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今年发给他的第4封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口气一次比一次重。从1月8号的邮件说，这不是你第一次在媒体上抹黑中国，希望你摘掉有色眼镜，做些有助于瑞典公众了解真实中国的事情。 1月12号的邮件说，我们尊重言论自由，从未试图让你晋升，希望你停止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攻击中国，向别人扔泥巴的人只会弄脏自己的手。他收到的第三份邮件称，每次瑞典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提出质疑，或者中国被客观的报道时，像优野先生这样的人就会用自我审查的概念来指责他们。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威胁优野的信件引起瑞典朝野的强烈反弹。瑞典两大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和基民党呼吁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瑞典外交部长林德4月10号在接受瑞典快报采访时说，已多次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他尊重瑞典法律，威胁行为是无法被接受的。不过林德表示，瑞典不会用驱逐中国大使的方式来做政治表态。萨拉库克是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些独立记者因为他们发表的文章、报道或评论而被中国外交官威胁，甚至公开侮辱、警告，这种行为在国际上是普遍不被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外交官中的一些人越界了，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或者甚至如果真的非常恶劣，宣布某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就把他驱逐出去，或者拒绝续签他们的外交身份或者其他类似的签证。我认为真的有越界的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交官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知道在他们派驻的国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强硬做法能迎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国国内的很多人。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表明，中国正在朝着向一个没有人认为会带来和平的方向前进。
I think that Sweden should expel the Chinese ambassador。
我认为瑞典政府应该像很多瑞典人希望的那样驱逐中国大使。如果他们在我们的国家这样，我认为我们就应该驱逐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让中国为明显不可接受的行为付出代价。张家敦表示，中国当然会试图胁迫像瑞典这样的小国，但是如果他们也试图胁迫大国，他也不会感到惊讶。他说，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上个月在安克雷奇与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的会谈中说，美国不能再以强势地位与中国对话。北京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随心所欲摆布任何人，所以如果他们要找美国记者的麻烦，我也不会惊讶。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咄咄逼人的战狼之势骚扰、警告、恐吓、威胁、批评中国的独立记者，是中国在海外强化叙事努力的最新发展。此前中国驻法大使馆曾经在3月19号发推文称，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彭达斯为小流氓。之前彭达斯对中国的对台政策进行了批评。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3月28号甚至发推文辱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你最大的成就就是搞砸了中加友好关系，使加拿大沦为美国的走狗、败家子儿。2018年底，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扣押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后逮捕了两名在华的加拿大人，两国关系陷入僵局。自由之家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库克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相关实体对境外媒体信息的控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他说，不仅中国的外交官在海外冲锋陷阵，中国官方媒体更是不惜成本利用海外媒体和社交平台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上试图影响海外的受众。美国司法部去年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国日报英文版2016年11月以来向美国媒体支付1900多万美元广告等费用，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超过1100万美元。这些以插页形式加进美国媒体刊物中的所谓广告， 其文宣更像是新闻，用来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此外，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国内封锁民众使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另一方面却利用这些在海外非常普及和广受欢迎的平台，经营传递官方声音的账号。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环球电视网脸书账号关注者超过一亿，新华社和中国日报英文脸书账号分别有8100万和9500万。面对中国官方声音在美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影响日益加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官方媒体加强了审查。去年2月18号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五家主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6月22号又将中央电视台、中新社等四家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10月21号包括解放日报、经济日报在内的六家地方媒体也被列入外国使团名单。美国将这些受中国共产党控制而非独立的新闻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被认为是应对中共及其代理人在美国影响力的又一举措。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规定，被认定为外国使团的媒体必须像驻美外国使团一样，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他们在美国员工的名单，以及租赁和持有房地产的清单等信息。库克说，这些加强监管的措施能让受众了解并认识到中国媒体的官方背景，从而不会被其内容所影响。此外，美国的社交平台脸书、推特等也采取措施增加受众对具有官方背景账号了解的透明度，包括给新华社、央视新闻在内的中国媒体贴上外国官方背景媒体的标注。库克认为，这些社交平台的确比以前做了很多，但仍然存在中国官方媒体在脸书、推特等平台刊登广告的问题，因此未来在这方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尽管中国调动各种宣传机器，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和资金，为了在世界上赢得影响公众舆论的胜利，但是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指出，中国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人们正在反击，就像人们在瑞典看到的那样。
They're just pushing everyone too hard, and people are now starting to push back.
他们把每个人都逼得很紧，人们现在开始反击，中国的行为不会有效，这对中国国内的人可能很有效，但肯定对瑞典人无效，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无效。库克认为，中国强化其在国际上叙事的努力受到很大的阻力。他说，公众舆论民调表明，在国际受众了解信息内容来自中国官方消息来源时，人们普遍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推特、脸书等中国官方媒体或国家附属媒体账号贴上标签之后。库克表示，无论是在江棉问题上，还是在维吾尔少数民族遭受迫害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新冠病毒起源以及疫情初期隐瞒的问题上，中国所谓正本清源的努力并没有收到成效，中国并没有赢得影响公众舆论战场的胜利。中共和中国在叙事之战中的确输了。看看我们掌握的民调数据，大多数人不相信疫情起源于美国或者是来自意大利等地的阴谋论。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与20年前相比，中国现在的确更强大了，但是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指手画脚，反而会适得其反，致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失去影响力。我不认为他们最近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太傲慢了，太好斗了，以至于在许多社会里冒犯了所有的人，所以我认为他们正在输掉这场公关战。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9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即将举行，当中引人关注的是华裔导演赵婷，他获得了提名，可是呢，他这次被提名却对他来讲有相当大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在目前美中关系冰封的气氛之下，赵婷执导的两部作品很有可能成为牺牲品，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市场，赵婷因而陷入了美中角力的夹缝中。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所做的报道。
创造历史，成为首位亚裔女性获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赵婷，获奖当晚在镜头前鼓励更多年轻人像她一样追寻和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上世纪90年代，台湾出身的导演李安进军欧美影坛，先后以《卧虎藏龙》《断背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获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并两度获奖。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向美国之音表示，同在美国影坛创出名堂的赵婷与李安有不少相似之处。
当我今天来到美国之后，为了想要获得大家的认可，我必须要讲一个美国的故事。哦，这个是我觉得李安跟赵婷他们在设想自己在美国电影界存活，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是以经历的面向来看的话，两位导演在求学的阶段其实都是在美国奠定他们的一个基础，就是在这个电影学电影的基础。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赵婷跟李安，对我来说，但是我认为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更属于一个美国的导演。两位导演不管他们长期来的创作，就是对自己的认同，我更把自己当做一个美国的华裔导演看待。
38岁来自北京的赵婷，父亲赵宇吉曾任中国国企首都钢铁公司的高层，继母为中国资深女演员宋丹丹。赵婷14岁的时候独自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继续学业，后迁往美国，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赵婷的背景在中国网民之间引起争议，有人形容他是央企工资培养出来的背景肯定红，也有人嘲讽他黄皮白心。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作家也都相信，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认可他的。
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一绝大部分人，他都是没有办法那个或者摆脱于这个身份给他的那个限制的。赵是在那个艺术上面获得成功的，更多是靠个人的天赋和个人的努力，和那中国传统那种靠那个个人的那个权利啊、财富啊等等获得成功那种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会更多的获得那民众的好感，所以说民众对那个赵婷原来那个接受程度还是蛮高的。
赵婷凭《无依之地》获奖的消息传遍中国，从2月28日他得奖到3月5日这短短几天，有关消息在新浪微博上被阅读近3500万次，也使他一下子成为了中国网民的宠儿。但就在3月5日，也就是赵婷获奖后不到一个星期，豆瓣删除了影片的海报和上映日期，微博也隐藏了有关话题。外界相信这与2013年电影制作人杂志的一篇采访报道有关，报道引述赵婷的话说，在他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在那里你会感到你永远也触碰不到外界的信息，他小时候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假的，这让他在面对家人时变得很叛逆。他后来突然去了英国，并重新学习自己的历史。这番言论被广泛转载后，赵婷从为国争光沦为辱华导演。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认为，赵婷可以说是被民族主义打倒了。
当然一下就红起来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就要去了解他这些经历的身世呢。一了解他们说不得了，哦，这个女的原来对中国是持这样一个批判态度。因为这些艺术家来讲，把那个什么那个自由意志呢、个人的价值是放在国家民族之上的，而这个国家民族还要看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这个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国家的话，我讲很多这种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他会持批判态度的。
近日更有消息传出，中国官方考虑到赵婷等因素，已取消直播奥斯卡颁奖典礼。
如果这个赵女士的过往的一些言谈呢，虽然被披露了，但是社交网站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响话，当局可以就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如果是被炒下来了，当局就肯定会屈从于舆论的压力，他需要这种舆论嘛。
而电影《无依之地》能否按原定计划在4月23日中国公映也是未知数。闹出这样一场轩然大波，到底该归咎于中国网友兴风作浪，还是赵婷本人口不择言呢？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煌德有这样的看法。
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当赵婷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连第一部长片都还没有拍，所以他根本也不可能知道说，哦，我短短几年之内我就可以爬到这个竞争奥斯卡的地位吧。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个发言，他是没有预想到事后的争议，那也许也是他很真心的想法。那当然他必须要为他自己言论负责任，对，就是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说有小粉红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实际上他受访的内容据我所知在网络上面都可以很轻松的搜寻到，这个部分我觉得也不能归咎说是有特地有人要搞事。比较麻烦的是说，因为他目前有一部跟 Marvel 合作的这部《永恒族》，
赵婷以往几部作品都是规模较小的独立制作，汪煌德口中的《永恒族》则有望成为赵婷进军好莱坞主流的分水岭。这部超级英雄片据说成本高达2亿美元，并由安吉丽娜·朱莉等大牌主演。汪煌德估计，赵婷接拍《永恒族》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像前辈李安一样驾驭好莱坞大制作。
可能麻烦就比较大了，因为其实当时赵婷跟 Marvel 合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相信美国当时也不会这么敏感的去察觉到，就是中国市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种顾忌，可能也许他们也做过一些基本的调查，也不觉得说赵婷有太强烈的政治立场，所以就让他知道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目前也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明年《永恒族》真的要进入到这个大陆市场的话，我觉得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有可能会面临被抵制的状态。
《无依之地》和《永恒族》这两部赵婷的作品能否顺利在中国上映备受关注。其中投资庞大的《永恒族》也定于今年11月在美国公映。翁煌德则认为两部电影在中国的命运都不容乐观。
如果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比如2014、2015年，也许 Marvel 的身段可能会放软，可能会让这个赵婷就是想办法做一个道歉啊，或者是一些澄清，让这件事情化解。因为之前的美中的关系不像现在嘛，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道歉什么等等，美国人也比较不会觉得这么反感。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太一样了，因为最近的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所以说如果今天Marvel 为了要让永恒族进入到大陆市场，然后跑去放低身段，然后道歉，然后甚至把姿态做得很低，然后可能会招致美国社会的反感。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于 Marvel 来讲，他们算是应该是相当头疼，就是说我要怎么让永恒族进入大陆市场，同时又不用道歉，不用公开道歉，不用让赵婷就是太放下身段，又可以让美国人觉得说可以接受。
美国具代表性的娱乐报刊好莱坞报道引述中国电影界人士说，中国当局是否为赵婷的作品开绿灯，将取决于赵婷和制作单位是否肯让步。作家野渡则认为，这场风波牵连甚广，估计赵婷不会轻易低头。
因为现在目前赵婷她的主要市场她是在美国，新冠疫情以后美国人对中共那种恐惧，那种讨厌达到了冷战之后的那个最高峰。如果说赵婷他还考虑到美国民众，考虑到美国市场，考虑到美国主流的话，就不会再选择向中国官方做任何信息上的妥协。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